神，一切事情绝对在他的掌管底下。如果神是全知的神，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如果神是全能的神，也没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促成或是拦阻。那么如果神是良善的神，那么邪恶在神的手里面，神可以把它导引来照样来成就神要成就的美善的良善的一个最终的旨意和计划。那我们都相信，在座我们都相信神是全能，我们也相信神是全知，我们也相信神是良善的神，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那我现在请问你，如果神既然是全知的神，请问他会不会知道亚当会或是夏娃会被蛇引诱犯罪？他会不会知道天使长会堕落然后成为恶撒旦魔鬼？他会不会知道？回答我，会不会知道？还是神一点都不知道，临时他慌了该怎么办？神会这样吗？因为圣经很清楚，大水泛滥，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神一切他都在他的掌管底下。你请注意，神说了，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说如果不是父神的许可，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那我现在请问你，如果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那罪恶的产生如果不是神许可，罪恶是绝可能还是不可能产生？回答我，假如没有神的许可，罪恶可不可能产生？绝不可能。假如罪恶产生神不知道，那神就不是全知的神。假如罪恶产生了神没办法拦阻阻止，那么神就不是全能的神。假如罪恶产生了神没有办法把这个罪恶导引到他能够照样要导引到他的美善的旨意的话，那么这位神也不是良善的神。这是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叫 Doctrine of Concurrence， 就是所谓的同步发生论。 Doctrine of Concurrence， 同步发生论基本上简单的，后面我会提到的，详细提到，我先只是暂时讲一下。整本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到 Doctrine of Concurrence， 就是当恶者魔鬼在做事的时候，神可以把恶者魔鬼的恶在神的全能的掌管底下，把它导引到神要导引到一个最终良善的目的和旨意。这就是神的伟大，神的伟大就在这里。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神还许可恶呢？你现在注意一件事，我先讲出一个令你惊讶的话，神不但许可恶，神不但预知恶，神甚至预定恶。一听到觉得李牧师你在讲异端的，请举手，没有关系。 OK， 好，为什么我会到时候讲给你听，而且有圣经的根据，有圣经的根据。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是无所不知，他的预知是被动性的，神没有一件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的。那我现在请问你一件事，我先读几节经节，你仔细的听。现在这一堂课你一定要从头到尾竖起耳朵好好的听，否则你一个念头一过去，你后面就接不上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真的听。我先读几节经节，以弗所书一章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请问创立世界以前，宇宙万物你我不理智的孩子，神怎么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我与我？你这个是看什么呀？我觉得如果神在创立世界他就已经拣选好的问题，这个好像很荒唐，很不合逻辑，你怎么还在问题？你不是就答对了吗？ 哦，好，是不是预定？我到时候会再讲。好，那你注意这个事。我再念一个，以弗所书三章，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万事以前，我没办法所有的经文都念好，我只代表性的念几节就好了。然后注意提摩太后书一章，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在万古以先，怎么又是在耶稣基督里？我想问，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圣经记载才开始有新约，那为什么在万古以前就有耶稣基督了？其实你注意好，耶稣基督本来就是自有拥有的这位上帝，耶稣基督是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存在。耶稣说，我的生命是与父神是自有拥有的生命，我的父生命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父母，但耶稣的生命是创世以前他就与父神原为一原同在的那位主，是神三位一体神彼此的协调。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知道他所造的人是做我，他所造的天使长是做我，所以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先父子人之间已经协商好。要记住，彼得讲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被神所知道的，我知道意思就是被神所预定的，意思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好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世人的罪，要为我们来代死。这是一个奥秘，难怪保罗怎么说呢？你注意听好，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说，神在创世以前所隐藏的奥秘，这是第九节。然后他又第十节又讲，这是神在万事以前神的智慧。然后第十一节他又讲了，这是神在创世以前神永恒的旨意、奥秘、智慧、旨意。当保罗在讲这个时候，保罗你注意哈，保罗是一个精通希腊哲学、罗马的这个所谓的规则、罗马的文化，又懂得犹太的所有的这些犹太教的神学思想。对于保罗这样的人，保罗当他承受神给他这样的一个默示的时候，保罗自己就惊叹，他惊叹哪一句话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连保罗这样的人，保罗都没有办法神这么伟大的奥秘，这么伟大的旨意和智慧。谁找到帮我们大声念好不好？大声的念。好 Ruby、哦、好，许弟兄麻烦你也帮我们再念一遍，大声一点。我请问，罗马书十一章，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前面讲的是什么？你如果看九章到十一章，保罗讲的就是神的拣选、神的预知、神的预定的问题。而这个东西是神的那个智慧、神的旨意、神的奥秘，连保罗这么有学问的人，保罗他都赞叹，他都说深哉。神的知识和智慧，他的终极和他的终极何其难测，他的什么？他的脚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那当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保罗实在是看见这一位神他的作为，不是一个我们任何世上一个人有智慧的人可以用我们的逻辑理性或是思维能够明白的，没有办法。我再念一两节经节， 从创立世界以前，这恩典是万古之先，表明神在人尚未犯罪以前，甚至人还没有被造以前，神就已经预定好要给他所要拣选的人了。好，我先停到这。什么叫预知？预知是神的知识。什么叫预定？预定是神的意志和旨意。这简单的定义 definition 你知道了。那我现在请问刘文景同志问题来了，罪神知道，既然要神预知，人甚至要把神预知罪、神预定罪、神许可罪、神要审判罪、神要解决罪、神要除去罪，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神预定呢？我们要先看几处经节，你就能够明白了。我们好不好在看我要给大家看的经节以前，我们都知道一件事，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耶和华，唯有显明的事我们和我们所说的。我们再看一下你看看经节，箴言二十五章，我们看一下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谁找到帮我们大声念。为什么僵尸隐秘乃神的荣耀呢？我告诉你哈，请注意，假如神的逻辑跟理性，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假如神的逻辑跟理性，神的智慧是你我的逻辑理性立刻就可以什么搞通的话，那徐静远你是神吗？他不是神，他是会为人，我们是会为人，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渺小，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是不足，我们只有降服在这位神面前。很多的事情你请注意，有些事情是神需要我们立刻知道，有些事情是神没有要我们立刻知道。有几个原因，第一要让我们看见他可能真的是报我们继续去想，第二也让我们看见，因为这样我们只能够怎么样，一直不断的信心，用祷告的心、追求的心来领受的时候，神就会开了你跟我的智慧。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增长了很多。我看了一些书，我后来看见原来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神重用的最大的仆人，他是北非的，就是教主，我们叫教主，他。是神特别给他的亮光，使他看见大奇妙宝贝和奥秘的真理在里面。然后，当你慢慢不断一直再去读、再去追求，神就越来越好像抽丝剥茧的，就把你心中的黑暗越来越就把光放进来，越来越把光放进来。从一个角度你看，你可能认为圣洁的神，你可能是跟罪恶。实际上不是，圣洁的神，当我们人类用我们的逻辑理性去批判神，这位神他不是他预定罪的时候，我们就因此不信的时候，保罗说，那就更加重了神的旨意。而且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们的智慧成了他们的绊脚石。看见没有？这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对于那些神宁可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那就是神的愚拙。所以保罗说，神的愚拙与人还有智慧，神的软弱与人不相同。看见了没有？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正题，给各位看几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你一定要仔细的看。我们先看四世纪。 求，求，你可不可以帮我倒一杯水，好不好？麻烦你，谢谢你，求。四世纪十四章一到四节，四世纪十四章一到四节。找到了，找到谁帮我们来练，大声一点练。这段经节大家有没有读懂？这段经节是讲什么？大家知道参孙是什么人？是士师，但是他是拿细尔人。如果你看民数记第六章，有讲到拿细尔人的条例。拿细尔人的条例是些什么呢？浓酒、清酒不能吃，不能碰。不能够把头发剪掉等等，那这些条例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但我要讲的是拿细尔人。你注意好，拿细尔人跟拿撒勒人是有因些的关系，也有实际的关系，你懂我意思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拿细尔人这个参孙是生来他就是一个拿细尔人，当时神要参孙带领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是一向都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宿敌，但是注意，结果参孙呢，他不但不跟这个叫做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受割礼的跟没受割礼的不能同父异轭，参孙反而喜欢上一个非利士人女子，要跟那个跟他父母说，我一定要娶那个女人做我的妻子。他的父母说，以色列这么多的女子你不娶，你为什么要娶一个我们以色列人的宿敌，娶他们的女子呢？参孙说，因为我喜欢她。但注意，你注意好，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第四节怎么说？好，听到这里，刘文锦弟兄，神明明禁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不要说交往了，通婚就更不要说了。那为什么这里神反而出于神让参孙去娶那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哎，神是不是有问题啊？好，后面答案我再讲，先不讲这个哈。我们先把这几处经文看了，我们再说。第二个，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第九节跟第二十二节，我来念好了。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都找到吧？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第九节，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么样管辖他们。第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请回答我，谁是以色列人的王？回答我，谁？ 耶和华。可是当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原来很愤怒，说你们这些百姓，你们荒唐，等着责备他们。然后撒母耳他们非常坚持一定要撒母耳给他们立王，撒母耳就去祷告请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你们就依从百姓的意思吧。奇怪，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王，可是耶和华神又许可以色列人去给他们自己立王，是不是神有问题啊？好，这第二个。第三，我们再看列王记上十二章，列王记上十二章，我们读十五节。列王记上十二章十五节，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然后你再看第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回去，你们不可上去与你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令就回去了。请问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我们没有时间去把整章读完，我简单的讲一下。当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什么？叫罗波安。他死了以后叫罗波安，因为当时大家可能以为是罗波安来接他父亲所罗门做王。结果呢，那些大佬们就跑去找罗波安说，哎，你的爸爸抽的税太重了，又鞭打我们如何如何，好不好？你呢，这个给我们减税，让我们轻省一点这些苦力的工作等等，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拥戴你，支持你。罗伯安呢就说，好，你们先回去，让我呢回去问问，然后我再来回复你们。他就先去问谁呢？问那些连长的，要请教牧师长老。牧师长老告诉他们说，你呢一定要好减税，要减轻百姓的劳役，使他们呢，这样他们才会口服心服，来支持你做王。结果呢他不听，他又跑去问跟他一起从小长大的这些少年人。这些少年人说，你呢就给他们加税，告诉他们说，哼，我呢比我父亲还大，我的大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那个用鞭子打你，我用带着蝎子的鞭子打你们。哦，他一听，嗯，过瘾，好。然后等到的时候，这些大佬就来了，找了罗伯安，怎么样啊？你现在怎么决定啊？罗伯安说，就照少年人讲的，我父亲如果过去加税，我要更加你们的税，加你们的劳役，如何？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用带着蝎子的鞭子打你们。结果这些人统统回去。我们刚才所读的是什么？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也因为这样，注意，以色列就分裂为南北国。北国是以以法莲为主的十个支派，南国是以犹大为主的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以色列分裂，难道是神的心意？难道是神希望以色列分裂？可是是神让他分裂的。好，我们再看，那为什么会这样？也后面我们再说。我们再看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米盖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莫拉去阵亡呢？这个 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的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这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你读了这一段，你心里什么感触？这段的背景是这样，北国一个最坏的王叫亚哈，亚哈这个王非常的坏，但是当时一个先知除了以利亚之外，这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米该亚。亚哈有450个先知，都是跟亚哈讲好听的话，让亚哈觉得很舒服，只有一个人叫什么？米该亚。米该亚偏偏不跟王讲好听的话，都是讲什么审判性责备性的话。可是米该亚是真正耶和华神的先知，其他的先知450先知都是假先知，为了讨好王。可是注意，耶和华神竟然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出来，而且神许可邪灵去引诱那些先知，你怎么解释？这里有很深的神学的问题哈，这我们没有办法去详细讨论。可是我到时候只能很简单的给你一个答案，那这些东西到底要带出什么东西？跟我们今天探讨的罪的问题，在神的预知、预定跟预定跟掌管和许可之下，到底是什么含义？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我们再看历代志下25章，向后翻。历代志下25章，历代志下25章20节，20节，亚玛谢却不肯听从，这是出于神，好将他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那我请问，亚玛谢是以色列的一个王，他应该怎么样呢？他应该顺从听从合于神的一个建议，详细的内容就不讲了，因为里面内容比较复杂，所以我就不讲了。但是这里圣经说这是出于神，奇怪，神怎么会许可一个王不按照神的心意做呢？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讲到什么啊？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嘛，有没有？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有几个女人？哪几个女人？谁可以告诉我？这里面啊，哪几个女人？啊？乌利亚的妻子88，有没有？有没有？拉合是一个妓女。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啊？看到没有？还有呢？他玛是犹大跟他的媳妇犯的乱伦的罪，他的媳妇假扮妓女，结果没有想到犹大这个坏蛋跑去嫖妓。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谁？玛利亚。玛利亚是完全圣洁的女人，但你注意，为什么？你注意啊，在希伯来民族犹太人的家谱里面，绝对不能有女人的名字出现的。可是耶稣基督他的家谱是唯一例外，不但有女人出现，而且都是除了玛利亚以外，其他的所有女人都是什么？都是罪人，被鄙视的罪人。为什么神这样一位圣洁的人，圣洁的神怎么会许可罪人，被看不起的犯罪的罪人，允许他在 基督的家谱里面出现，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这位圣洁的神怎么可能会跟罪有相关联？你们可能会误解，以为李牧师今天在讲异端呢。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异端，而且是真理。这个真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只是我们需要用心去好好揣摩出神为什么把这个真理放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到底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越后面你越是 shock， 越后面你越 shock。 你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这个不要了，这个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二十六章第三十九节，这段大家都很熟的，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九节，找到，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段大家都很熟，预备来。在里面你看出什么端倪出来？耶稣在客西马里园祷告求父神，若是能，父啊，求你将这个苦杯挪走，但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里面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假如父神是照耶稣的意思，那我们都没救了。父神的意思是他必须把耶稣借着恶人的手把他给杀了，钉在十字架上。神用恶来成就救恩，神让他的儿子被罪人杀死，用恶来抵制善，然后借着这个善，因为恶人的恶反而成就了神的大救赎的大功，神的善。这是一个奥秘，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没清楚。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这里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注意哦，定旨是什么呢？是神的 predestination， 神的预定，然后先见是神的 foreknowledge， 就神的预知。注意哦，耶稣基督既按着神的预知跟预定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好像是神在作恶。这位良善的神会作恶？我请问有谁能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能不能？能不能？罗马兵丁能不能？犹大能不能？能不能？犹太人能不能？如果没有神的许可 ，No way！ 真正把他儿子杀死的是神自己。你知不知道亚伯拉罕？神要他把他的以撒儿子献上，那是一个预表。那是个预表神，而且实际上以撒也是有罪的人，但是以撒是以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是一个预表神要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被杀在祭坛上。可是以撒是不能赎罪的，以撒自己是有罪的，所以神预备一只羔羊，那才是真正要被宰的，是耶稣基督啊的预表。很多东西哈，从我们的逻辑理性你可能不能明白，可是当你真正好好思想神的话，读神的话的时候，神就开了你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神就会让你看见，哇，神的智慧太伟大，神的奥秘在里头。后面我会越来越抽丝剥茧的从理性的角度跟圣经的角度帮助你看见，哇，这位神你从来没想到这么伟大的神。 而且他是绝对善良，绝对圣洁，他毫无罪。哎，奇怪，神杀耶稣，神有没有罪？徐弟兄，神许可亚当犯罪，神也许可那个天使堕落成为撒旦，神有没有罪？神许可那个邪灵恶魔去引诱那个先知，让他说虚假的话，怎么能说神没罪？神明明不许可这个参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相交，神怎么又出于神的旨意让他去跟非利士女子结婚？从人的角度我们不能明白，好像神有罪，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No， 神绝没有罪。为什么呢？后面我一直给你看你就知道了，太奇妙的奥秘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我请问哈，假如一个基督徒你不相信神的全能，你不相信神的预知预定，神的许可，神的全能，神的拯救，神的要除去罪恶，神要对付罪恶，神借着罪来成就对付罪恶的，才彰显出他的荣耀和大能。如果不是因为罪，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良善；如果不是因为黑暗，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光明；如果不是因为疾病，我们就不会珍惜什么叫健康。你明白这个道理没有？神做事太奇妙了，我们逻辑真的不能够理解。但是感谢主，希望这堂课神开我们的智慧。我们再看一节经节，使徒行传第四章27节28节，使徒行传四章27节28节，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是不是神的预知跟预定？然后彼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被神所知道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被神所预定的。也就是说，神知道在创世以前他要造一个天使长他会堕落，神也知道他要造了亚当夏娃他会堕落，神早就先预知了，他也预定也许可了，然后就借着这样才更显出神的伟大，神的全能，神的智慧，神的奥秘，神的作为。你会说，哎呀，神还要这样劳师动众，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我们后面就越来越清楚了。你知不知道在以赛亚书53章，神说神定义将他压伤，有没有？定义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是喜悦，神喜悦将耶稣基督压伤，为了我们的罪。哎，好像神喜悦犯罪啊。你记住好，神的逻辑绝不是我们逻辑能明白的，可是当你把真的神的属性弄清楚了，你真正把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抓住了，你才发现原来不是我们的逻辑理性智慧所想象的神是那副所谓的德性。我就曾经听过有人说，你们基督教的神太荒唐。我说为什么荒唐？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你才荒唐，你根本不懂。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注意，神预知罪预定罪，神把罪恶导引到与罪恶的势力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状况，要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理罪，可以对付罪，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解决罪，可以处理罪，没有一个哲学能够处理罪，没有一个哲学主义理论思想能够解决罪，没有任何一个人，唯有圣经所说的这位上帝，只有他。这就是为什么神许可罪恶存在，也因为这样才更显出神的荣耀跟全能，也因为这样
才看见人在苦难罪恶痛苦的当中，人只能仰望这位上帝，尽管是他许可。如果神没有许可罪恶存在，神没有预知预定神罪恶的先存在，我们有没有可能犯罪？我请问你，我请问神，如果不摆那棵分别善恶树，亚当有没有可能会犯罪？认为如果神没有摆那棵分别善恶树，那亚当就不会犯罪了吗？所以是神害的，是神造成的，就是因为神摆了那棵树，所以才会让人堕落。认为是这样的请举手，没有关系，我不会把你赶出去。我请问，神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你不得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你注意这句话，神给亚当绝对的自由，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神给人的自由是有限制的。所谓的限制是人没有 autonomy 自主权，神是绝对的主权 sovereignty。 神摆这棵树，如果神没有摆这棵树，亚当会不会犯罪？谁可以回答我？神如果没有摆这棵树，亚当会不会犯罪？那还是会犯罪。那犯罪呢怎么办呢？没有一个标的。我上次讲过吗？我在高速公路上我要开100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喜欢开快车，这人的本性，人的罪性。但是你注意一件事，为什么政府要摆一个 speed limit？ 这个 speed limit 是一种警告，这个 speed limit 是一个保护，这个 speed limit 是一个恩典。否则的话，你自己命没了，害了别人也没命了，那问题就很大了。这棵树是恩典，是警告，是保护，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如果没有这棵树，亚当仍然可能犯罪，只是因为没有一个标的。亚当犯了罪，他也不认为他犯罪，他也不知道他犯罪。所以保罗在罗马书7:7说得很清楚，若不是因为律法告诉我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看见了没有？因为那个树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摆在那，当你吃了你就知道你什么得罪神了。难怪亚当吃了以后他就怎么样躲藏起来，他知道他得罪神。可是从魔鬼的角度又不一样了，这我以前讲过，我就不再讲。所以你记住，这个分别善恶树是恩典，是保护，是警戒，是神的恩典。好，时间还有多少？哦，还有15分钟是吧？对不对？啊，先停一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OK。有差别，对。对，你注意，开始人类堕落之前是神预定，没有神的预定 ，no way， 没有任何事可能发生，没有神许，没有神预定，罪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你要弄清楚。但是从人类犯罪堕落以后，人在不信主耶稣基督，人在罪恶当中，那就不是神预定了，那是神许可，甚至神任凭。你注意，神的旨意有4个层面：第一是神的计划和旨意；第二是神的引导与安排；第三是神的许可与宽容；第四是神的任凭与审判。这个这4个层面是在 人类堕落之后，神立下这四个层面，神不预定你我在犯罪，懂我意思没有？可是前面神预定，我再讲一遍，没有神的旨意，任何事情离开了神的旨意绝不可能产生的，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如果他不是全知的神，那么神犯罪人的堕落，神又岂可能不知道呢？神说如果不是父神的许可，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那么如果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神怎么还会许可恶产生呢？你懂吗？我这个意思，你用这个逻辑来推理，当神许可罪恶产生，就神有许可，但是也有神的预定在里头。那这个预定，注意哈，是神许可恶，预定恶产生，好彰显神的全能。神许可预定这个罪的产生，好彰显出神的荣耀。强烈的对比，否则你我造出来，我们可能对这位神的认识不是那么大。我请问，从我们人的角度，你讲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是不是与神的关系很好？回答我，是不是？我请问你，你我都有孩子，我们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去玩那个插头，你注意哈，许可他去，你甚至有时候你定义就让他去碰，因为他一定要去弄，你就定义让他去碰，他碰了，他上了当，他才学得乖了，他被触到了，他才什么，他就知道他永远不敢再去碰了。为什么？是为他的好处。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神当他预定罪的存在的时候，才让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受苦受难，我们在罪的辖制当中，捆绑当中，我们何其的痛苦，在这个当中我们才会抬头仰望这位神，我们才会看见他是至圣至善至美的神，我们才会看见只有他是唯一能对付解决罪恶的神，我们才看见只有他是能够救我脱离罪恶辖制捆绑出来的这位神。如果不是这样，你注意好，可能这个逻辑你可能还不一定完全太接受，很多的东西你我一定要逻辑理性思维要搞懂。那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永远搞不懂。现在所要求的是什么？ Faith， 信心。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三根支柱，信、望和爱。可能这堂课反而使你会觉得这位神不可思议，希望这堂课是让你看见这位神太奥秘太奇妙的神，希望这堂课是让我们看见这位上帝，哇，太雄伟了，太伟大了，太深邃了，我们的降服。请注意，罪恶的产生，你注意哈，并注意哈，罪恶的存在和产生反而是指向善的事实，罪的存在不是带来对神良善属性不利的争议，反而是有利于神良善属性的一个论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刚才讲过，如果没有黑暗，我们不会珍惜光明；如果没有疾病，我们不会珍惜健康；如果没有丑，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美；如果没有罪，我们就不会经历到这位神的全能，他如何爱我们，为我们代死，他又如何显出他的公义和圣洁和全能来解决对付罪恶。神要透过这个途径让我们认识他，所以他预定罪，这是奥古斯丁说的。奥古斯丁怎么说呢？我把他的话念给你听。奥古斯丁说，找一下看一下，奥古斯丁说，神许可罪 恶进入他所创造的世界，乃是出于他永恒旨意。神若不预定罪恶，罪恶是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因为罪恶本身是毫无权能的，除非神预定他也许可他。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注意下面这句话，这是保罗说的，若他们知道的话，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们听懂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保罗说的。我再念一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八节，他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他们若知道了，就不把荣耀的主钉上十字架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的奥秘免得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如果他们知道，哦，如果我们把耶稣钉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要受多么严厉的刑罚，如何我们要被审判入地狱等等，他们就不做了，不敢做了。可是神却向他们这些隐藏，他们就因此放肆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些人的恶要受的刑罚，哇，那是何其可怕。保罗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智慧在里头。为什么神这样做？如果你一定要逻辑理性搞通，原谅我再接着话，你越钻你就越这个，只能凭信心。那这是事实。好，我再还有几分了，哦，还有六分钟，我再把这个练给各位听。所以保罗说，神在创世以前所隐藏的奥秘、智慧与旨意，奥秘、智慧跟旨意。好，你现在注意听我下面讲这句话。请问受难节英文叫什么？叫什么？受难节的英文叫什么？叫 Good Friday。奇怪，为什么不是叫 Bad Friday 或是 Evil Friday？ 谁回答我这个问题？你注意，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原文是喜悦将他压伤。神借着人的罪恶来成就神，太奇妙的恩典。为什么它叫 Good Friday？ 你要知道整本圣经都是 paradox。 什么叫 paradox 呢？举个例，假如我对一个女孩子很有意思，我就越不好意思跟她讲话；假如我对这个女孩子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就越好越有意思。怎么样？我不会说不好意思，我就无所谓跟她讲，说得罪她也无所谓。这个叫 paradox。 王能不在这，王能现在追女朋友，他就很含蓄很害臊。为什么？他喜欢她，对她有意思。王能看到别的女孩子，他想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他不会不好意思。这个叫 paradox。 圣经全部是 paradox。 我问你，为什么我们所信的神又是神又是人？为什么耶稣基督又是狮子又是羔羊？为什么神又是公义又是有恩典慈爱的神？都是 paradox， 整本圣经全部是 paradox。 我没有办法举很多的例子。你注意，这位圣洁的神跟罪恶一点关联都没有，他连罪恶都不能看的，可是好像又跟罪恶有关联。这是 paradox。这个 paradox 是一个奥秘，是一个旨意，是一个太奇妙的。我是希望一点一点帮助大家，你能够看见。你再看， 注意听下面这句话，根据罗马书和创世纪十章二节， Evil is not good, but evil is good. 注意好，我再讲一遍， Evil is not good, but it is good. There is evil.若不是 evil, 我们就不知道何为善，也不知道有一位美善的神。但注意听， Only if good, 也就是神 exists, does evil become a problem. 懂了没有？懂了没有？可能我再讲一遍哈。Evil is not good, but it is good.There is evil. 如果 evil 不是因为 evil, 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善，也不知道有一位美善的神。但是注意， only if good, 也就是神，神是美善的本体， exists, does evil become a problem. 懂了没有？这是个 paradox, 好大的 paradox。但是是圣经的教导，也确实是真实是如此。只不过我知道今天大家很多会 surprisingly shock,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不再那么 surprise 了，你现在能够慢慢明白我们刚才读的那几处经文，你就可以看见揣摩出神为什么这样子做。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先停到这里。我再讲一遍，如果不是神的许可，没有一根头发会掉落下来。如果神没有许可的话，罪是绝对没有办法发生的。如果神无法知道罪会产生，那他就不是全知的神。若是罪的产生，神又没办法拦阻和制止，那他就不是全能的神。所以为什么神在创世之前隐藏的奥秘，神预知罪，预定罪，许可罪，借着神的预知、预定、许可罪，神要对付罪、惩处罪、解决罪、除掉罪，这是神做事的方法。 OK, 还有一两分钟看问题吧，请王弟兄。Thank you. Thank you.